你不要偷偷泄露我的年龄，大家都以为我只有二十几岁。
哦，对，因为你一直自称你是女大生。她其实已经不是女大生了，你们应该都知道吧。
嗯，也是，对不起，我只是想要装妹而已。
Hi Kelly。
Hi Abby，
欢迎来到 Talk Shop 诚实商店。我们应该来讲一下对于工作的焦虑吧，因为我想这礼拜我们两个都有某一些焦虑，那我可以先跟你分享我的部分。
没问题。
就是我可能突然进入了中年危机。中年危机是这个时候发生的吗？我不太确定
啊。你之前有讲过一个词
Quarter Life Crisis。
对， quarter life crisis 跟中年危机应该是不一样的，
midlife，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是介于两者之间，因为 quarter life 的话，如果以一百年为基础，就是我们可以活一百年，那 quarter life 应该是二十五岁吧，二十五岁左右，然后 midlife 就是差不多五十几岁的人，所以呢我们这些三十几岁的人现在就处于中间，反正它就是一个 crisisexistential crisis。 那我现在就是在这个危机当中，这也不是一件坏事，这个危机就是忽然觉得 I need to do more， 所以我觉得我最近产值急升，开始一直录很多影片、做很多事情。
我知道，超可爱的。
然后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也领养了一只小母猫，这也算是对于世界贡献的一部分。我就开始非常着急的去思考着，我要怎么样能够更有贡献，在我的行业里，在我的专业里。譬如说，这礼拜我就忽然开始了另外一个 podcast， 完全没有打算要停止现在这一个，就是有了这个经验以后，我觉得很棒，那也给我很多启发，觉得我应该在制作另外一个比较短的以英文学习完全为主的 podcast、那如果有兴趣的人，欢迎你们来订阅我的活化英文每日
每日一句，好棒，期待今天的呢。昨天听完了，今天的呢，
我一直很害怕我在宣传的时候解说的会口误，然后这个害怕就是导致我一直口误。
真是太口误了，
像我刚才我就说每日一句，对，但其实它是每周一句。如果每日一句的话，我觉得我实在是时间压缩的太紧了，因为我真的工作量很大。Anyway， 我最近就是出现了这种焦虑，然后呢，这也使我非常的想要跟我周遭的很多人开始合作。譬如说，我今天早上就有跟一个以前的学生在讨论进行一个对我未来规划很重要的一个 project。那这个未来规划我现在还没有办法透露给大家，但是跟我的工作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件事情也让我很忙碌。除此之外，今天让我特别焦虑的事情，就是在我的每周的直播，这个直播是给我的英文私塾的，叫做突发奇想。我今天讨论的主题，我觉得你应该也会蛮有兴趣的，但是它让我非常的紧张，我觉得它是一个需要被讨论，但是又很难讨论的一个话题。议题好了、那就是代名词。在台湾还比较没有这个状况，但在英文你应该也知道，你有在看国外的新闻、特别是在英国，在美国、英文有 gendered pronoun 这件事情，也就是他们的代名词会分性别
gender pronoun
he, she 等等，这在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变得十分的敏感，变成就是大家要注意到每一个人比较偏好的代名词是什么，他们自认的性别是什么。
哦、oh. ，
那因为我的私塾里面有一个学员开启了这个话题，他问我的看法，但我觉得因为这个议题非常的复杂，所以我就想要一步一步的开始铺陈。那今天我其实也还没有回答到他针对他的 case 问我的问题，但是我就是先让大家了解一下关于代名词目前的这个国外的氛围是什么。
我觉得我也有在看，但我不知道大家有在看吗，就是针对名词这件事情，就是它是一个算是一个性别平权系列的一个，也不是性别平权，应该说现在国外可能美国是不是特别多还是怎么样，欧美国家，英国也是吗？
英国也是，美国跟英国似乎是一起在进行这一个社运的
呀、yeah, 就是有点像说，因为现在大家普遍会觉得说因为他们有分 he 跟 she， 但如果今天比方说假设我没有跟你讲的话，你是不是看到我就会预设我是一个 she，你就会说 she 怎么样怎么样，在你跟别人介绍我的时候可能会说 she 怎么样怎么样。
我不是有跟你说吗，我那一天去诊所的时候，那个要拿药的时候他们就称我为翁先生。
我也有时候会被称为是先生，因为名字看起来很中性
啊、哦，大家都不知道怎么样念我的名字，就乱念，有的时候还不念，就只念我的姓氏，就翁，
那也要说翁，
然后等待着
翁翁翁，你是要这个意思吗？
要不然就是乱念乐基乐旅，那个乐永远都不会念对，很少人会念乐，大家都念乐。
我也直觉会想念乐，但是会有考虑乐啦，会考虑到这个可能。
然后接下来就是可能是没有念出来，要不然就是金，或者是真的有人打旅旅行的旅等等。还有我最喜欢的就是乐族，很像快乐的一族，
快乐脚。
如果有一天不是脚的族
啊、哦，我知道，
很像一个 tribe 的那个族。如果有一天要改名的话，可能我就会改成翁乐族。
天哪
，quite nice， Happy Tribe Wang，
好棒哦，感觉很像一个乐活村。
对对，没错，对，欢迎大家加入翁乐族，
乐族文化村。
这是一个 amusement park 吗？
对对对，就像九族文化村一样
啊、哦，蛮好的名字。对，没错，快点 trademark 起来，乐族，乐族企业听起来就很快乐，而且还有一种 community 的感觉。那要回到刚才的性别讨论啊、对于工作的焦虑，要讲一个很有争议性的话题，我觉得总是很困难。身为指导者，你今天你要传递知识的时候，你一定会有你自己的一些想法嘛？那这就会因为你是传达者，所以呢，传达出去的讯息它就必定会有某一种形状，但你又希望你的学生们他在接收了这个资讯以后，他可以有自己对这个资讯的想法、嗯、对吗？但他又必须要认同你到他愿意听你，所以你同时会想要在教的时候，你同时会想要他够认同跟信任你，也许不用认同吧，他足够的信任你，信任你是善意的跟公平的在传达、嗯、但同时你也希望他不要很盲目的就因为你讲所以他就全盘接收。那另一个层面就是，其实我主要是要教英文、嗯、可是英文这个语言就是跟生活没有办法分开来，所以呢有一个部分我一个目标就是要把这个英文教会，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用英文在传递讯息的时候必须要确保我可以是公正的。那我刚才还另外一个使我焦虑的就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这对我来讲是一个我在乎的一个议题，所以呢我也没有事先准备，我就跟大家分享了一个蛮私密的事情，现在又第二次的在 podcast 上面在公诸于世。那就是我其实我很小的时候曾经很想要当男孩这件事情。我刚才自己讲的时候我也很震惊
哦呀， oh, yeah.
在工作上有更多的曝光， 这个 visibility， 让更多人能够看见，在我的课堂里面也好，给予更多的我自己，或者是在 podcast 当中分享，或在 YouTube 上面分享自己的故事。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个分享会让我觉得很赤裸，然后他会忽然让我觉得有一些焦虑，不是因为这是一件严重的事情或不好的事情，只是会觉得哦，好私密，然后他真的跟我的工作有关吗？但他是有关的，因为他会提供理解，就是针对我要分享的这个主题，他是提供理解的，所以我必须要愿意跨出这一步。我已经做我这一行做了非常久了，我从2009年大学毕业以后我就一直在教英文，然后其实在那之前我高中的时候也是英文家教。
哇，真的很资深。
可是我觉得我常在工作上面会很安于就是没有太多曝光的状况，虽然我有很多机会，是因为我怕那个赤裸。我就很安于我的现状，但我因为现在在这个半中年危机，所以我就突然爆炸性的想要放开以前的顾虑，然后不要迟疑的去分享我所能给的。这是我目前处于的状态。那我知道你最近也有你对于工作的焦虑，所以你要分享一下吗？
我觉得我的工作有一点跟你蛮像的，就是它是我们自己发明出来的，对不对？它是我们自己，然后它跟我们这个人的关联很大。当然会有一些事情是可能是别人在做，或是就是请别人做嘛。比方说假设我今天有个什么部分需要帮忙，或是需要拍影片什么，当然不是，可能不一定是我自己拍这样。
对对，
我觉得我们就是不太可能，我们没有任何一刻可以把我们对工作的想法或什么关掉吧。
那你现在对什么焦虑？我把你拉回来是因为我觉得你要开始发表这整体，
对，
这整体的看法，以逃避我现在在问你的问题。而且你现在的焦虑是一个很确切的焦虑吧？像我刚才我跟你分享那么多焦虑
呀，我觉得我的焦虑应该就是每次课程要改版要招生的时候，心中都会有蛮多焦虑的。胖虎一直咬我的手 ，sorry， 我的猫一直在求玩。好，我觉得招生是一种焦虑，然后我会把自己定位成半个创作者。
为什么只是半个？
因为它不也不是全部，因为我并不是纯粹的，我离艺术家还很远呢。我教的东西不是我凭空生出来的，它是有别人的根据吧。我不可能说你现在喝下某个东西你就可以减肥或是长肌肉。
这好像跟我对艺术家的定义蛮远的耶。
哦，真的吗？
艺术家是一个会给你一个东西喝下去你就会减肥的人。
我的意思是说我的东西，
那好像是发明家对吗？
对对对，我是说我的东西不是我，不是完全是我自己发明或研究出来的。假设我今天要运动，是有某些方式研究显示大家的经验累积起来，或是因为我的身体就是这样运作的，所以我需要知道生理学啊这些东西嘛。我指的是这个，我不可能没有什么生理学或科学的基础然后就开始讲这些事情。
那你的焦虑是你必须要回顾这些知识吗？
首先我觉得要想怎么让这个我的课程或是我的教学更好这件事情，它本身就是多少会掺着焦虑嘛。我到底要怎么做才会更好？我担心我做出来的东西是不好的，我担心我做出来的东西没有用，或是有这么多方向可以改变，我要往哪个方向改变，对不对？太多决定要做了。对，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部分。我会觉得 to do list 可能没有到你那么多，1200个，但是它我的桌上可能会开始有一些便利贴啊，然后我会把我的代办事项写在各种地方，然后忘记写在哪里，就类似这样。我觉得这本身就会造成某一种焦虑。对，但我是蛮接受这个焦虑的啦，我发现它就是必然会发生嘛。对啊。
哦，我觉得这很重要，就是即便现在我有很多的焦虑，但是我觉得如果可以看到跟接受它是一个必经之路的话，那就是 OK 的，因为它基本上是一个循环，只是在这种循环里面你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助你自己的部分呢？
可以帮助我自己的部分呢？你刚刚讲的很好啊，接受，我觉得不接受的时候就是第二层焦虑。
哦，对，但你怎么样说服你自己接受？
说服我自己，我觉得好像不是用说服的，好像是一种如果生活给了你一颗柠檬就把它榨成柠檬汁的这种感觉，因为他就给了我一颗柠檬，然后我就发现原来我的命运就是接收柠檬，所以我就选择好吧，我就接收了这颗柠檬，然后来看看可以把这颗柠檬做些什么用处，因为我相信不是每个人都会接收到柠檬。
嗯，这应该是一个英文的成语吧。Life gives you lemons.
对对对。
Make lemonade.
对。
OK。我在想的是，你有没有什么确切的方法呢？还是它只是一个转念？
确切的方法是不是？好，确切的方法就是，我跟你分享我喜欢的方法是什么？辩证行为疗法。辩证行为疗法有很多方式，是 DBT Dialectical Behavioral Therapy。其实我对他没有很了解，所以我很怕我会讲到，如果听众里有一些什么治疗师之类的，欢迎就是指教或讨论。我只是在可能在某些书或者某些课程中他会反复的提到，我已经忘记我在哪里看到这些东西，但我觉得它里面有很多，我觉得它有几个大主轴，它的因为它叫 dialectical 辩证行为疗法，他在帮助人去接受矛盾的事情，就是我有没有办法这两个状况，我觉得比方说我觉得某些事不应该是这样，可是因为我现在就在这， 我觉得不应该跟他真的发生了，这是不是对我来说我的脑中出现了一个矛盾，我看到的事迹，然后这种情况很容易造成焦虑嘛，尤其是对于比方说特别喜欢一直想事情或思考的人来说，他就是在帮助你，我们这个疗法他在学着，很多时候都是在努力在这个方向，就是去接受两个看似无法相容的观念或是事物，或是对对，或是一些原则。然后它里面有很多我觉得所谓的，因为你刚刚问我说有没有什么直接的方法，
嗯哼，
我就想到啊，它有情绪的调节的方式，还有它里面有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教你怎么样接受当下 stress tolerance， 还有 emotion regulation， 就是 stress tolerance 这件事情它就有一个方式，就是给自己不舒服那么一点点的东西慢慢的适应，所以就会有些练习是比方说很直接的，比方说你好憋气好了，
嗯，
我不会把自己憋死嘛，我不行的时候我就是会吐出来，所以这是一个安全的练习，在练习如何 distress tolerance，就是接受不舒服，他就有一些练习，
所以它是一种 desensitization， 让你
去敏感，
去敏感化，
对，他就会有这种练习，比如说我憋气，然后当然也少不了觉察，觉察就是我就是要选择待在当下跟那个感觉共处，因为如果我选择逃避说我只是要憋着赶快让这个时间过去就好了，我就失去了观察这个不舒服的机会，
嗯嗯，
所以首先试着可以呼吸，待在当下，观察自己的呼吸或观察自己的感觉就好了，然后再来就会有一些这种跟不舒服共处的小练习，你憋着气你看一下，现在再憋，你可能会开始有时候会开始觉得手脚有一点点麻，那你就去标记出来，就只是讲出来就好，没有不要判断好坏，我现在觉得这个哪里不舒服，我觉得肺这边好像很胀而且开始热热的，然后真的不行的时候就吐出来嘛，它没什么成本，
对，
所以有没有，我觉得这种练习就是很好，而且因为它里面也有很多那种感官的东西，就比方说如果我现在很焦虑，可能是我脑中的思考打结成一坨，那我可以怎么做呢？它有些所谓的很实际的方法，比方说试着，因为通常我们可能会跟一个人说那你就试着转移注意力，可是 直接叫你转移注意力很难，可是他就会说比方说、冲，为什么冲冷水澡或是养个小动物摸摸你的猫有用，它都是直接的感官资讯输入，触觉有没有，然后
对
冷热觉，然后有时候我们喜欢吃东西来转移注意力，我后来才知道为什么我喜欢一直吃东西来转移这些东西，因为吃东西是一个味觉的输入，味有这些感官的讯号输入我的身体，它会暂时，它跟大脑里面的思绪是不一样的，所以它会引领我离开那个我那个思绪，对，而且它不是用逃避的说我现在不要去想，只是自然的把注意力先移到别的地方，在我已经卡住的时候，
对，所以你就可以选择性的去控制，
对，有点像这样，然后不是用一种强制的方法，
对对，它不是强制。我觉得你很厉害，我很敬佩你的一点是，我就有曾经看过你把脚放在那个充满鱼的池子里面那种吃脚底皮的鱼池，后来我们有发现这其实对于那些鱼不好，所以呢以后就不会再尝试了，请各位观众不要攻击我们
对，人坐在鱼池里，人坐在鱼池里，手上拿着手机开始滑，说这鱼到底怎么回事，就一查觉得哈，他们好可怜哦，
对， We knew not what we did
我们不知道我们做了什么，
为什么你要笑，你要不要解释一下，
We knew not what we did， 因为这句话是一个我很常讲的话，然后 Abby 刚刚不知道是不是要嘲笑我没有啦，他只是就是引用这句话，因为我很喜欢说，我很喜欢在比方说、哦、好，这样讲好了，跟观众分享一件事情，虽然我称不上是个信徒，但是我觉得圣经里有一句话我就很喜欢拿来用，如果有人惹你生气，或是你觉得他比方说你遇到奥克还干嘛，就是那种就是你不开心的事情，你知道耶稣在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说他就说哦，父亲，就是他对上帝讲话，因为他说他是上帝的儿子，他说你原谅他们，他们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 They know not what they are doing， 然后呢我跟你说，下次如果有人惹你生气或你觉得很不爽，但是你又平静不下来，你就跟自己说就是神啊，或是你要说老天爷也可以，原谅他们，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在做什么
对，所以也请大家原谅我们，我们不是故意要折磨鱼的，是在当下觉得很不可思议，那个时候太晚了才查，才发现这其实对他们是不健康的，所以你们也不要去尝试，不要去促进这个产业。 Anyway， 我就看着你非常的不舒服，但是你为了要练习跟这个不舒服共处，为了要增进自己的 capacity， 自己的容忍的能力，去敏感化，所以你就一步一步慢慢的再回到那个水里面，然后忍耐静待，就慢慢的慢慢的觉得 OK， 然后你也会跟我说其实没有那么的早那反观当时我也有尝试，但是呢我脚一放进去就马上抽出来，他们只要一碰到我就马上抽出来
啊！天哪，竟然是温泉鱼，
我无法容忍也没有办法想要练习，所以我非常跟你看齐，我觉得有你这个想法非常的棒，虽然我没有虽然我不后悔就是没有在温泉鱼上做更多的练习，但是我希望我可以跟你学习的部分是，当我感到不适的时候，我可以试着不要只专注于那个不适跟逃，而是把它看成一个机会嘛，看成一个我可以学习跟这个不适共处的一个机会啊，这对我来讲是困难的，非常困难，然后我很常感觉到不舒服所以呢我从你那边得到很大的，
天啊，你过奖了，谢谢你，但我必须告诉你，你刚刚讲那个就让我想到我，你看哦，我愿意忍受那个在那边吃脚刺刺然后觉得很诡异，是因为好奇心战胜一切，我实在太好奇到底吃完脚是不是嫩的， 所以我就只好一直忍着。这也告诉我们啊，
嗯，
同样是选择不舒服的事情去忍受啊，你要选择对你来说有意义的事，对不对？你好奇的事，你有兴趣的事。有些人会说吃苦当吃补啊或怎么样，但是其实每一个人的情境是不是不一样、
哦、对，没错，
他吃的苦是他自己选择的苦。
对，
那么你自己要选择的版本又是什么呢？这会很有帮助。
对对对，那这让我想到，就是再绕回来，我刚才告诉你我对于暴露更多的自己，分享更多的自己，增加暴露更多自己听起来好奇怪哦我应该要说的是分享更多的自己、
yeah,
提高我的曝光度 increase my visibility、right? visibility is very important. visible 就是看得到嘛，那 visibility 就是可见度。我一直以来就是蛮逃避 visibility,
yeah, visibility, 我可以体会，
因为我觉得我可以把我的工作做得很好，我也觉得我已经得到很多我很珍惜的机会，然后我也很忙，这样子就够了。但是呢，我现在忽然觉得不够，就因为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危机，伴随着我现在这个必须要做更多事情，做得更大的这个冲动，这个 urge, 我觉得就是有很多不舒服的感觉、yeah. 因为我就开始把我自己放在一些我平常会选择逃避的一些场合，或者是像我很不喜欢录音，我也不喜欢录音，我不喜欢录任何东西，留下任何的记录，我喜欢当下教学，然后完全沉浸在那一刻里面、
yeah.
那就这样子就好了。但后来我发现累积这些曾经的经验非常的重要，不只是我之后就是手写的去累积，其实我也没有那个力气去手写累积，而是当下那一刻就可以变成一个结晶，它其实是好。对于我来讲，练习跟这个不舒服相处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在这个的尽头，当我成功了可以舒服一点，或者是成功的可以忍受忍耐一点持久一点、
yeah.
那我所得到的就会是那一个更大的 scale 吧、
oh.
那个国度吗？这样听起来也好像圣经里面的话，就是我所想要创造出来的价值也可以更大，我所想要做的贡献也可以因为我能够忍受的不舒服更多。
哇、wow.你就已经在练习 distress tolerance 啦。对啊，你看你看，你练的才大吧，我在那边忍受温泉鱼。
温泉鱼我完全无法忍受，真的。我很少尖叫，但是温泉鱼可以让我尖叫。
我觉得你选择忍受的这个非常的有帮助，因为它是跟，你看你看，它是跟你的目标或是你的追求或是某种你心中的愿景是它在同一个方向，这种的我就觉得非常棒。就像我当时忍受温泉鱼的愿景是我想要看我的脚是不是真的会变嫩，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件事，实在太好奇了，所以它可以满足我的好奇心，对不对？
嗯哼，
对啊，
对。那我也看到在这整个状况里面我也看到就是我的改变、
嗯、
年龄成熟度会使人改变。我现在有点紧张，又是另外一层的焦虑，因为现在书房里面有很多猫咪，他们都忽然决定他们要夺门而入了。今天 Cubby 学会开门，他以前都不会开我书房的门，他现在已经学会开了，然后他就带 Nikki 我的新的小母猫进来，然后两个就在这里行走，我很怕他们会推翻东西。
他这辈子是不是没有看过女性的猫猫？
对对，他现在忽然有一种，这叫春风在一起吗？
对，他要展现他的 man 味。
对，他就带着他在家里面到处游走，然后调皮。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他这么调皮了，他是一个十几岁的猫咪，通常都很稳重，现在像个小男孩一样，应该也是一件好事。
哇塞，阿公的春天耶。
我刚才要讲的是，对，随着年龄的增加，像我刚才在讲的这个现在所遇到的半中年危机，这真的是我无法之前无法想象的。我应该有跟你说过，就是我大概二十几岁的时候遇见了一位，你可以听到那个猫咪在叫吗？
有
啊、我二十几岁的时候有一位家庭的朋友 family friend， 他是一位爸爸，然后很久没有见面了。当时见面的时候他就握着我的手，那个时候还没有 COVID， 所以大家都可以握手。然后他就说，最近还在教英文吗？我就说，对，我一直都在教英文，我一直没有改变我的行业。然后呢，他就摇头跟叹一口气，很大的一口气，然后说，然后用英文说， You really should be doing more， 也就是你应该要做更多的。
哇，
你现在做太少了。
He should work on his unacceptance。
我那个时候感觉是受伤吗？感觉防御性很高，我觉得那感觉好复杂哦。现在连回想起来都觉得是一个复杂的感觉，就是他不了解我的工作在做什么，他不了解细节，他不知道我每一天的行程，但是从他的这一个判断，初步初检的判断，他就可以决定我做的不够多，我没有完全发挥我的潜能。那他是怎么知道的？我不知道。但现在的我同意他的说法。现在的我回顾觉得确实我不觉得我是一个自满的人，我觉得我一直都在追求进步，但是很多时候我觉得我所追求的进步也许它的格局太小，然后我可以做更多，我可以给更多。 Somehow I feel this way right now， 我无法解释为什么，但是我现在就是忽然有一个不同的想法。我不否定我过去的努力，我觉得我一直以来都非常的努力，我教的每一个人我觉得我都很尽力，但是那真的是格局是小的、
yeah.
没有错。所以曾经对我来讲是一个令我觉得受伤的话，现在突然变成一个我很同意的，而且反而还有一点启发我的一句话，我觉得蛮意外的。年龄会改变一些事情，成熟会改变一些事情。我也无法指出是什么样子的一些经验让我忽然有这种想法，但是它就好像开启了一个开关，一个 switch。
会不会是这样子，你现在的能力变强了？你看你说你的经验很多嘛，你已经在这个领域深耕十几年，你的能力变强的时候，你看到了更多可能性，你现在的可能性也变得比较大。你的能力嘛，你的能力，你的经验累积起来，你可以做更多事。然后你刚刚说，比方说中年危机，中年危机，我觉得好像我记得以前看到半中年危机，它的定义好像有说，就是可能第一次意识到某些失去的可能性吗？
对，
我记得有看到类似的说法，所以我觉得你现在。会不会是比方说这我自己觉得啦，刚刚听起来你看到更多可能性，你同时有更多能力，然后此时还加上一个因子，就是时间，你也看见了时间是有限的。我觉得看见时间是有限这件事情会让人功力大增。我觉得啦。
对，我觉得你讲的非常的好，这个跟忽然意识到人生是有限的很有关系。我记得我在二十几岁的时候，虽然就是理智上知道人会死，生命会终结，但是没有感觉到 There's a disconnect， 就是你知道的跟你真正感觉到的是不一样的，也因此可能会做一些比较危险的事情，喜欢冒险。但现在真的可以感觉到那个所谓的 mortality 就是当凡人这件事情。
Mortality 就是
会死的这个事实。
对， mortal
mortal 就是凡人，然后 mortality
就是有限的，就是时间有限的各种生物体或是什么的，所以就是会死掉的意思，会灰飞烟灭呀。Yeah.
嗯，这应该是焦虑的来源之一，但是它也是动力，所以我觉得一体两面吧。同时是焦虑的事情也往往是我们的动力。Yeah. 那我就希望可以好好的善用现在所感受到的这一股热火，然后就燃烧嘛，是这样说吗？
应该说你要乘着这股浪。
Now I want to ride this wave.
对对对对对
对。There's a wave. There's a huge tsunami coming. 我觉得它有点像一个 tsunami.
Yeah, 这
I want to get on that surfboard and ride it.
这听起来很好啊，有一种令人兴奋的感觉。
希望是好的，我觉得有可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只要我不要害怕。那你对于你现在的焦虑也有同样的这个感觉吗？
我还在就是试着，可能最近有点忙吧，我还没有仔细的想这件事。其实对啊，我们可以改天再来分享。
OK, 那大家现在已经可以报名你的免费的讲座了吗？
是。
OK, 所以我们会在这个 show notes 里面加入连结。
我在想说可不可以把它串流到 Facebook, 就是变成我直接用公开的播。因为我发现用报名的方式大家就是还要去找连结什么的，我倒不如直接播。就是为了因应我新开的课程，我这次设计是就是我的减脂课程，我已经开了从2020年开到现在，然后累积了蛮多的经验的。我这次有改变形式，我希望把一些东西先搬出来，一些简短但是我觉得简短扼要又很关键的一些有点像是先修班这种的知识，先把它搬出来，即使你还没参加没关系，你可以先来听听看。我准备了8次的这样子的有点像先修班的东西，它会在我的脸书粉丝页直播。所以
那要怎么样参加呢？就是直接去你的脸书粉丝页打入健美女大声就可以吗？需要按赞吗？
呀，你追踪我的粉丝页就好了，按赞或追踪吧，不然你不会收到我的直播消息啊或是通知。
对对，没错，所以希望大家踊跃参加，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我知道你我的直播我们都非常的认真跟投入，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好机会。
调整你的身体，增肌减脂，变健康，变强壮，变更好看呀、yeah, 你都适合来上这个课。
而且我觉得当你的身体更好的时候，你在做任何其他的学习成效也会更好，这是在科学上面有印证的。因此呢，如果你想要把英文学得更好，我觉得你也是应该去听一下 Kelly 的课来提升你自己的体力。
哇，谢谢 Abby,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跨界合作。We value the body-mind connection, right?
运动可以增加脑内神经元的连接的效率，连接的方式，这个也是经过科学证实的哟。
没错，那想必你这一个礼拜希望能够诚实的事情，就是推广你这一系列的直播课吗？还是你有其他的？
是的，我希望可以平顺顺利的把这些想要为粉丝还有学员准备的东西都顺利的完成。
那我这礼拜希望能够诚实的事情 to bring to fruition this week is to properly manage my cats. Just kidding. 天哪，你有看到他一直在抓着我、啊、我的耳机吗？然后刚才又咬了我一口。
简直就是会咬断，会咬断。
对对对，会咬断。
我的耳机已经毁了。
对，我很担心。
我的猫已经毁了我3个耳机了，3个有线耳机。我真的觉得很困扰，因为有线耳机的 如果坐在桌子前，我还是喜欢用有线耳机，有线耳机的音质就是无可匹敌啊。
嗯嗯，
可是
没错，
没办法用，前几天才死掉一条。
OK， 认真来讲，我希望这礼拜能够诚实的事情是，确实是带我的小公猫 Trippy 去结扎，然后一切顺利，而且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好好的照顾每一只猫的心情。我现在是三只猫的 guardians。如果你要说你是猫的主人，通常英文喜欢用比较平等的方式，你不会说你是 owners， 你会说你是 guardians， 你是他们的守护者。
是，
那我就希望我这礼拜可以好好的当他们三位的守护者，让他们三位心情都很好。我觉得心情是会有传染性的，渲染嘛，心情是会有渲染性的。所以呢，我有发现，譬如说我昨天带 Trippy 小公猫去抽血，他回来以后心情就低落。那其他两只虽然看不到他，但也似乎跟着一起低落，所以就必须要大家都抱起来安抚，然后陪他们玩。我希望在工作很忙之余，在我这个野心无限的扩展的这个时刻，我可以记得要好好的爱惜这些小生命。
真的对你的猫咪很好耶。
你也对你的猫咪很好，大家都爱猫咪。那我们来讲我们的结语吧。
好，
愿大家都可以因为对自己的诚实。啊，他刚才咬我的大腿，等一下，他现在忽然学会咬我的各处。我真的觉得我是蛮可口的。我有学到一个方法，是我必须要把手指头在这时伸进他们的嘴巴里面，让他不喜欢咬的这个动作，但是角度很困难。让我们再试一次结尾。 So
yeah,
to all of you, we wish you the best. May all of your wishescome to fruition because of your honesty. 哦，天哪，他差点把我的 iPad 推下去。愿你们的各种目标跟希望，因为对自己的坦诚，对自己的诚实而能够诚实。
谢谢 Abby.
Thank you, Kelly. 那就这样子咯。Bye.
Bye.We'll be right back.